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第十章的七到十节。这是耶稣基督的第三个我是的宣称。在第七节说道，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让我们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再一次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非常的更好的能理解并且明白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在座的，也是还有人仍然是迷失的，仍然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神啊，我求你真的是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心，能够让他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知道在这个世上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梦想就是要想过一个所谓的好的生活。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生活呢？人们会觉得说，拥有自己的房子，在车库里面又有几部漂亮的好牌子的车，或者能够常常去度假，能够有一个非常舒适的退休生活，人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生活。人们也愿意花许多的钱去看那些所谓的好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些宣传，比如是一些杂志或者电视上面让人们描述一些富裕的生活。也有许多人确实是达到了这样的所谓的一个好的生活，但是更多的人却没有得到，特别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更丰盛的生活。所以在今天也是为了要让许多人开心，有一些所谓的成功神学介绍给大家，好像想告诉人们说，你来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有一个漂亮的房子，会有一些美丽的车，会有一些物质上的丰富。这不是真正的福音，这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神学，这不是神要教导给我们的。但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和这些物质上的丰盛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命是与神和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有永恒的盼望。像使徒保罗，他在这个世上并不富裕，但是他却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丰盛的生命。他已经学会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在神里面是富足的。他获得这些是因着耶稣基督，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自称他就是羊的门，这是耶稣基督的七个我是宣称的第三个。第一个宣称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就在我们这个里，就在我们这个墙上有贴着。耶稣基督首先宣称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个我们上星期看到的，耶稣基督宣称我是世界的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宣称我就是羊的门。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图像， 看更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神。这里耶稣基督又用了一个词，就是实实在在的。每一次当耶稣基督用这个实实在在的来说话，他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听，因为接下来要说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了实实在在的。我们刚才读了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七到十节，这是四个经文，四节经文。我们从这四节经文里面也看到了四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门，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他强调了，这里有一个英文词叫 THE, the, 我就是什么 the, 还要我们说的时候要在 the 这个字上来强调，我就是羊的那一个门，是特指，是 the door, 特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下文。当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羊的门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因为我们虽然住在新西兰，我们虽然有许多的羊在这个国家，但是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养羊，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羊的门是怎么回事。因为作为羊的这个牧羊人，他日日夜夜地照看着羊群，在晚上他会要羊群进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这一个实际上这个羊要进入的这个羊圈可能不一定有门，但是作为羊的牧羊者来说，他会自己站在那个地方，他亲自的来看顾羊群，让羊经过他而进入到安全的地方。如果有人要进入到羊圈来伤害羊群的话，那他们必须要先经过这个牧羊人。牧羊人甚至夜里也会睡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羊的那一个门，他没有说我是羊的一个门。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他们可以接受说耶稣基督只是所有很多门里的一扇门，他们可以接受。比如穆罕默德或者说是信佛的人，他们觉得他们也是一个门，有许许多多的门都可以带领人们进入到神那里去。但他们听说耶稣基督只是一扇门，他们觉得还蛮好接受的。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说，不，等一下，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那扇门，没有其他的门可以进入到神那里去。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会指责你，说你不够宽容，说你顽固，说你狭窄又有偏见。因为我们知道神自己就是创造者，他在创造的时候就有了耶稣基督，一切都是藉着耶稣基督而造的，这是神的一个计划，这是神在起初的计划。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实现了神的这个计划。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就成为了我们进入到神的这样的一个门。他是唯一的那一扇门。我们知道这是神自己的宣称，神这样的计划是唯一的一个计划。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那一扇门，这是一个排他性的独一的宣称。就像 耶稣基督在后面约翰福音的14章6节，耶稣基督说道，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在后面的几个星期会来看这段经文，所以耶稣基督说得非常清楚，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唯一的去到神那里去的一个道路，这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大家还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名字叫挪亚的人吗？他造了一个方舟，而方舟它是一个木头做的非常大的一艘船，有多少人在船里面？8个人。有多少动物在里面？很多，是吧？这个方舟有几个门呢？只有一扇门。当洪水来了以后，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这个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但是唯有8个人得救，因为其他的人不愿意、不相信。当洪水来的时候，是神亲自的把方舟的门关上的。就像当时的挪亚方舟只有一扇门一样，我们今天也是神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通向神、通向救恩的门只有一扇，那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有人是在耶稣基督之前来的，那不是神要我们进入的门。现在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救恩的大门是打开的，但是我们也是要警醒，这个门总有一天神会关上，到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了。有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叫 C.S. 路易斯，他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叫《返璞归真》。在他书里面有一段论述，他是说有一些人他们不接受完全的基督信仰，但是他们却被基督强烈的吸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似乎已经理解了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了他。也有一些人他们是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他们受着神秘密的吸引和影响，比如那些信佛的人，他们在打坐的时候，他们在冥想的时候，他们在寻求所谓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的就受了神隐秘的影响，然后他们就归向了神。当 C.S. 路易斯这样讲的时候，他实际上迷失了这个真理。他没有说清楚说，不论是信佛的还是信其他宗教或者说是天主教，所有的人在本性上都是罪人，都是需要救恩，而这个救恩唯有来自耶稣基督。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这里说得非常清楚，第4章12节这里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到靠着得救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那扇门。第二个真理，我们看到第八节说，其他任何人都是贼，是强盗，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很显然，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在 那些在他前面的那些，比如说是以赛亚，或者说是以西结，或者是耶利米，他们或者其他的一些先知，他们是贼是强盗。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的经文他是指的是那些掠夺折磨羊的，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利益，比如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是羊的牧者。他这里在第十章第五节也是说到，羊不跟着主人是因为他不认得他的声音，他们要逃跑。他这里说的是那些，如果你跟随着耶稣基督，你跟随着，你如果是真正的羊，那么你就会跟着牧者。也有可能你在某一段时候，虽然你真的是羊，但是你却被那些假先知假牧者带领，迷失了道路，但是最终神都会把你找回来。在第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说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但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羊离开了，那约翰他在另一处又讲到，他们离开是因为他们不是神的羊。在约翰一书，也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说到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些羊他离开我们，离开神，离开了他们的牧者，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神。因为耶稣基督说过，是我的羊，就是一只也不会丢失，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的，因为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是在神的手里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羊的门，而其他的宣称是神，宣称是牧者，他们是假的，他们是贼，是强盗。第三个真理，耶稣基督他这唯一的门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呢？第九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就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我就是门，你从我这里进来的就可以得救，并且可以出入得草吃。所以第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提供了救恩。在这里用这个羊来做比喻，被得救，被羊受到了牧羊者的看顾，那么他们就不会被那些贼和强盗抢夺，不会被他们杀害。当然这里耶稣基督指的是灵里面的得救。这里说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这个得救，救恩，这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根本的一个词。如果你觉得你还做得不错，如果你觉得你各样都还挺好的，你根本不需要救恩，你不需要来自神的这个救赎，唯有那些自认为自己是毫无希望需要拯救并且已经迷失了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会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神的拯救。唯有这样的人，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境况，意识到自己是需要得帮助，是没有希望的，他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有的，大家知道罪的代价就是死，如果不被拯救，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死。当你知道自己的境况是在罪恶过犯中的，你会寻求神，神啊，救我。那么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嗯，我还挺好的，你这样的人，你就不会来到神的面前，你也得不到这个救恩。虽然神是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救恩，但是你如果不谦卑悔改，你也是得不到救恩。你得到了吗？圣经也是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我们是在神的震怒当中的。在约翰福音3:36说到，那些不认识神不信神的，神的震怒就藏在他们身上，这是指那些不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么就是完全是迷失的，是没有指望的，是活在神的震怒里面的。我们是没有能力来拯救自己的，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来救自己，唯有神，神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得拯救的机会。拯救另外一个词儿可以用援救、被救，我们是不能够自救的，唯有神能够救我们。真的喜欢这个词儿，我们有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呢？我们只要凭着信心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救恩。跟神祷告说，神，我需要你，我迷失了，我没有指望，我需要你的救恩。神是我们的救恩，他救了我们。第二个方面，耶稣这唯一的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和平安。我读到了一个部分，这里约翰所写到的是从，就是耶稣说他就是门，凡是从耶稣基督进来的就得救，并且出入有草吃，也是提供了一个安全平安的一个情况。当一个城被围攻被包围的时候，城门要关上，那么在城里面的人会是安全的，虽然外面被敌人包围了，但是在城里面你会有被安全的待在城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城被围攻被包围，所以人们就不能够自由的进出。但是当这个围攻被去除以后，人们就可以自由的进出，那么就不论是在城里城外都会有一个安全。在启示录里面描述新耶路撒冷是这样描述的，在启示录的21:25这样说，城门25这样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你就会想，那晚上怎么办呢？他那么继续说，在那里原没有黑暗。那么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整个的城门 总是开着的，人们可以进出自由，而且是非常平安的。因为我们的统治就是在神的统治之下了。新的耶路撒冷，它的城门总是为人打开的，人们都可以平安的进出。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邻里的这样的一个图像，耶稣基督他既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也是羊的门，他看顾着我们，可以让我们经过耶稣基督自由的进出，并且有草吃，提供了救恩，也提供了一个安全，也为我们提供了支持，也是让我们有一个维持生计。大家看到这里用的这个词儿，羊经过羊的门可以有草吃，也就给我们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平和的一个图像，羊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在绿草地上能够安详的能够吃着草。这也是神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就是在我们的敌人面前，神也为我们摆设筵席，让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我们要跟随神，他就是我们救恩的提供者，是我们平安的提供者，也是维持生计支持我们的。在 RBC 教会，我们也会为人们提供一些咨询。我们说这样的咨询是一个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咨询。这个咨询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向耶稣基督。我们并不是要和世界上的那些普通的那些资讯来混淆起来，只是说提供人们的一个世界上的或者说物质上的一个需求，满足他们一些暂时的需求。我们在我们教会所做的这个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资讯，是最终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里的。也许有的时候世上的一些资讯可以暂时的帮助人，但是没有永恒的生命，没有永恒的盼望。第四个原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和其他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第十节说到，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耶稣基督和其他人的目的是不同的。只有两种方法来过你的生活，或者是寻求世界上的事情来让你自己获得满足。这个世界就是伏在恶者撒旦的脚下，无非就是要偷窃，要杀害和毁坏，要毁坏我们的灵魂。而耶稣基督他提供了生命，并且是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这个世界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应许，也是吸引着我们，特别是吸引着年轻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最终是导致死亡的，这些事情这些罪它会让你觉得很快乐，如果犯罪不能够给你带来 暂时的快乐，你可能就不会去犯罪。但是犯罪真的是有时候常常会带来一些暂时的满足和暂时的喜悦，但是这种暂时的快乐是不会长久的，而且最终是带来死亡的。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跟随着神，而不是跟随着世界的脚步和世界的价值观。虽然开始可能让我们有一些尝到一些甜头，但最终就是会把我们完全毁坏的。耶稣基督也是说过，通向天国的是窄路，我们要行这个窄路，而通向世界，通向死亡的是宽阔的路。很多人都在那条路上走，都在通向死亡。最开始会让我们尝到一点点甜头，但是最终都是把我们引向灭亡的。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节目叫做一锤定音，这是一个比赛，一个竞争者就会胜出。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看过这样的电视。其实这样的电视现在很多，最后这个人胜出的人就会得到一些奖品，比如说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奖品，比如说一个新的电视，或者一套很好的音响系统。那么这时候主持人就会说，你现在可以拿着你的奖品离开，或者你也可以用你的奖品和你那扇门后面的奖品来做交换。然后人们不管是在比赛胜出的人，还是我们这些看电视人，都会在这里想说，诶，那扇门后面到底是一个什么奖品呢？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也可能只是一些厕所的一些卷纸，也有可能是会是一个很好的奖品，比如一辆崭新的车。有的人他们会说，好啊，我就愿意来交换。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人说，好吧，我就不再交换了，因为他怕万一那个门后面是一个不值钱的东西，所以他就说算了，我就带着我的奖品离开吧，我带着我的这个电视离开。但是当那扇秘密的门一打开，里面展现的却是一部崭新的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是最好的礼物，确实有这样一个门，这个门是耶稣基督，这个门我们是清楚的。虽然我们好像肉眼看不见这个门后面是什么，但是神已经给了我们应许，这个门是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提供的，为我们预备的是丰盛的生命。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并且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但是有许多人仍然要看见他们紧紧抓住的眼睛能看得见的那一点点东西，他们不敢把他们看得见的这个东西去拿来交换，因为他们没有永恒的这个眼光。那么你是怎么样的呢？你真的是要明白，你是没有神，你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是活在罪恶过犯中的，是最后的结局是死亡的，你也不能够救自己。除非神救了你，不然的话，你的结局就是永恒的死亡。神给了你手，说你可以来握着我的手，你必须要做出回应，要伸出，愿意伸出你的手去握神递给你的手。大家愿意一起站起来吗？ 我们知道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让我们低头闭眼，一同来祷告。你得救了吗？这是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你曾经被救赎了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恩吗？如果你在心里面很诚实的说，神啊，我好像不是很清楚我是不是真的得到这个救恩，我好像觉得自己还不错，我还是好像挺好的一个人，我不需要神，我要神只不过是想为了这一生能够过一个好的生活。但是我老实的说，我虽然也读圣经，我虽然也来教会，但是我心里面诚实的跟神说，我好像没有把握得到救恩。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那就是你，如果你这是你的境况，我也鼓励你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或者你说，凯牧师，我不认为我得到了这个救恩，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愿意敞开我的心，请为我祷告。我不是很确信我是不是真的得到了这个救恩。如果这样的人可以举起手，不用感到不好意思，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对于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也希望这一个信息能够让你更进一步的了解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救恩，他为你做了，成就了救恩，他给我们的生命提供了救恩，提供了平安安全，也提供了支持，让我们这一生有更丰盛的生命。也许你失去了方向，也许你让撒旦进入你的心，夺去了你的在神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也许你被世界上的事情搅扰的失去了方向，你也有可能正在追求世上所谓的一个好的生活。基督徒们，特别是年轻的基督徒们，也许你允许罪进入到你的生命，因为罪会带给你暂时的快乐，罪的诱惑让你无法抵挡，但是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罪带来的暂时的快乐，最终却是引向灭亡的。如果你允许罪在你的生命当中运行，我要为你祷告，求神清洁我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愿意来接受神，来跟随神，跟随神的脚中，和神同行，跟随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花一点时间，现在邀请仍然是开放的，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敞开，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天父，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心里，为神而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论神今天怎样对你说话，你要敞开你的心，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如果你要和我们聊一下，我们随时愿意和你 聊。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这个救恩，你需要被救赎，来到神的面前，唯有神能够救你，我救不了你，人都救不了你，唯有神能救你。神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救恩，他为我们提供了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一扇门，那是唯一的一扇门，你可以得经过耶稣基督得着救恩。